我们昨天看了这个第一点，关于这个恩赐的问题。那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圣灵与恩赐。今天我们会谈一些事情，可能会有一些 controversial。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尽量提问题，不要紧，我们有机会讨论。OK？ 那我有一个目的。这个讲到灵恩的问题，因为今天的确有很多弟兄姊妹受一些影响，很 bothers， 不晓得怎么。那我们从圣经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这个灵恩的问题？讲到灵恩是在英文说 spiritual gift， 我们昨天已经讲到 spiritual gift 很多，有关于神话语方面的。有关于侍奉的，那我们昨天所讲的还不是所有的 spiritual gift， 换句话说，圣经里面所提的并不等于所有的， alright。 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讲到 spiritual gift 的时候，好像特别把这个方言和神医把它 single out。 那我们昨天讲到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是重要的，没有分高低说那一个更重要，当然他的 function 他的 role 在教会是有不同，但很可惜今天有一些人就特别把它 single out 方言和神医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会讲到这方面的问题。 OK？那首先第一点，我们来讲到新约里面所讲的方言。我们讲到新约里面的方言，这个在新约里面好几处提到方言这个问题。那么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翻成方言的，有翻成这个乡土话或者乡谈。OK， 那么在原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 glossal 通常翻译成 language， 还有一个字叫dialectus， 这是翻译成有的时候翻译成 dialect，英文的 dialect 从这个来自 dialect， 或者翻译成乡谈。那么我们要看几处的经文。第一处使徒行传第二章，这几处都比较常看的。使徒行传第二章是讲到五旬节的方言，对不对？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大家都一起念好不好？第二章第一到十三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房子，又有石头显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天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地上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啊、这说话的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下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亚人、米兰人住在米索波大犹太人加伯多加
本
埃
及的人，并且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克里众，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哥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说神，众人都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讥笑他说啊，我们OK， 也许你欢喜在你圣经里面有注脚，这里第四节，这里说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别国的话来，这个原文是用 glasso 这一个字，也许你欢喜在里面注脚。还有第六节，门徒都听见啊，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话，相谈，这个他是用 dialect 是用这一个字。OK， 然后第八节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话，这是 dialect。 然后十一节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十一节这里是用 glasso。 所以就给你们看见这两个字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的时候翻译成相谈，别国的话，或者是方言。 All right， 这是第一处我们看的。第二处经文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这里说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神，称赞神伟大。这里的方言就是 glasso， all right， 这里方言这个是用 glasso。 好，我们再看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十九章，那我就念第五节开始。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里说方言也是这一个字 glasso。 然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八节，那里说那人夜蒙这圣灵赐他智慧的原意，又蒙圣灵赐他信心，还有蒙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做先知的恩赐，然后跟着下面等等，又叫一人能说方言。这个方言也是 glasso， 同样一个字。那跟着第十四章那里论到讲方言的问题，那里所有的方言在十四章所谈到的都是用这一个字方言。 OK， 所以根据这几处的经文，圣经里面讲到方言是不是一般人所讲的 unknown tongue， 不可能晓得的，乃是已经有人讲的乡土话。保罗啊，这个使徒们在五旬节受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所讲的方言不是人听不懂的，乃是那些听众他们的乡谈话他们都懂的。比如说你们在座有人听广东话的、闽南话或者福建话的，那我今天忽然间讲福建话，那对于你们来说是你们的土语，是你们的方言。所不同的就是这些使徒他从来没有学过，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讲起当时人讲的一些乡谈话，就是方言。 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充满也是很奇妙的，那里说他们都听见自己的相谈话，换句话说，也许一个使徒彼得在讲话，诶，奇怪，你听广东话的人听起来像广东话，他听福建话的听起来像福建话，那个客家人他听起来像客家话，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有这个味道，对不对？ OK， 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第五节他说，那是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割过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话就甚纳闷，怎么我听出来是闽南话台湾话，他听出来是广东话，他听出来是客家话。假如你要去了解这圣经话变成这样子，所以第一点我们所讲的新约里面所讲的方言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讲的不可知义不可了解的语言，乃是当地的一些土语，很多人都懂，只不过讲的人他从来没有学过，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也会讲，这是圣经里面所论到方言。那么今天有人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里保罗说，若有人会讲天使的话，若有人会讲天使话，那有人说这个方言其中有一种就是天使的语言，但事实上你注意去看保罗那里所讲的话，并不是说真的那个方言是讲天使的话，那是做一个例子，就是说比较，假如有人甚至他会讲许多国万国的方言连天使的话语，但是他没有爱的话，虽然这样一个很 gifted 有方言恩赐的人，但是他没有爱他也算不了什么，那只是做一个例子，而并不等于说真的有一个语言叫做天使的话。 OK， 所以第一点我们建立一个 concept， 圣经里面的论的方言就是一般的语言。那么今天很可惜有一些灵恩教会他把这个方言特别 single out， 把它当作一种属灵的标记，那有的时候讲得更加极端，和灵洗啊，和那个得救连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们说，假如你真的重生得救了，你又受圣灵了，那你就必须会讲方言，那转过来呢，你不会讲方言表示你还没有灵洗还没有得救，那这样一讲呢，那就极端了。很多时候一个极端的道理哈，就是讲到一端去 two extreme 一端，那这种的极端往往有的时候就变成异端，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异端的开始都是有一些人特别强调某部分的真理，那个强调到一个地步过分，那变成走极端，那有的时候就变成异端，所以很小心很小心。那么现在我晓得我有一个朋友也很可惜，他过去神的确很用他的，在一个很大的教会，他现在完全走灵恩，自己有一个祷告山，那么请人，我看他的一些 program schedule 里面请人来教讲方言，假如方言是一个恩赐怎么可以用教的呢？你懂吗？那就错了，教人讲方言。那过去我们同学毕业见到毕业的也有一个同学，那个时候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同学他很欢喜江端仪，你晓得江端仪新约教会的创办人，那现在是 那个什么路的，在台湾的，他的女儿。那么江端一就进了这种灵恩派，讲方言。那么他也很兴奋。那么江端一叫他讲，他说：“你讲，你讲，你讲。”他怎么讲？我不会讲。他说：“你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讲快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讲得很快，快的。哦 ，OK，OK，、OK, OK, 是了，是了，是了，你可以讲方言了。”那你说这个是方言？还有，我去有一次，我听说在芝加哥有个 Pentecostal 教会，现在还在那边很大的灵恩派教会，他们每一个聚会都讲方言。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 Wheaton， 我就约了一个同学，还约了吴乃公牧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到那个教会去听讲方言。我从来没有听过，好奇心，所以那天求神怜悯我，我没有兴趣聚会，是想听方言的。那我们在听，我都没有听见讲到，听不进去。哎，讲完到他们祷告了，开始讲方言了。哇，吵得不得了，那个教会很多人。我天天去，谁在讲方言？我不晓得是在讲。那结果跑到一个中年人那个太太旁边，我就听他讲，很用心听，我根本听不讲，就啦讲。那我问旁边那个，他讲方言，我说你能不能够翻他讲什么方言？他说我不懂，大概是赞美神。那个场面非常混乱，非常混乱，小孩子已经到处跑，跑来跑去，有的人讲完方言了就在谈话，有的人还在讲，吵得不得了，你根本你不晓得他讲什么。好嘞，也根本不用说翻译，没有人翻译出来。那么这种方言是不是真的方言呢？是不是真的方言呢？你懂那个意思吗？那我今天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这些都是圣经的东西，然后你们自己分辨，自己衡量。 OK， 所以第一点，我们 establish concept， 在圣经里面讲的方言其实就是人能够懂的一些语言，只不过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学过，他会讲。那么这现代有没有呢？我自己没有讲过，但是我相信有。假如没有的话，圣经不需要花这么多篇幅讲到讲方言的 regulations， 下面我们会谈。我也看过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好像林正爷，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认过，这是剑道毕业的一个宣教士，他到南洋地方传福音，他就有很多讲方言的经验。因为他去到一些部落里面，他从来不会讲，忽然间他讲起来，那些人听见他讲他的湘潭话。那我相信他的见证都是真的，都是真的。所以换句话说，新约里面讲的方言是地方的语言。我相信今天有没有方言，我相信有，先要建立这个 concept。 OK， 好，第二点我们讲到方言的目的，究竟讲方言它的目的在哪里。我把各种的说法先告诉你们，起码有六种的说法，六种的讲法。第一种讲法是说，方言是为了造就人 ，edification 啊，为了造就人。那这种讲法，假如你看《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到19节的时候，保罗在你讲到说，真正最好造就人的是什么呢？是做先知讲道，对不对？哥林多前书14章，有点热，我们看一看14章怎么讲啊。14章一开始，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炫目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能够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 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等等等等。那么第十七节他说，我感谢神啊，我感谢啊，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够造就别人。他说十八节，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保罗在整章圣经里面这一段讲什么呢？这一段是说劝勉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聚会当中，尽量避免不要用方言。真正能够造就人的是人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这些道理，就是做先知讲道。 OK， 那换句话说，这个方言的目的说造就人是不是一定呢？这是 questionable， 不一定是他最好的目的。第二，有人说方言是为了传福音，这有没有道理？我相信有一点道理。 OK， 但是你比较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和十四节，我们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节。那这里圣灵充满之后，他们都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十四节这里说，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大人、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啊，这件事情你们当知道。十四节以后就是彼得讲道，但彼得讲道的时候他并没有用方言讲道，很奇怪。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前面第四节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讲方言，并没有记载他们讲什么东西。但十四节开始真正记载到彼得讲道的时候，他并没有用方言讲道。所以这个一定是方言的功用，一定是为了传福音吗？我们再比较这个第十章三十四节，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那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四节也是记载到彼得传福音。那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等等等等。下面就彼得讲道。那彼得讲完道之后，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些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第四十六节，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那这里说方言是谁说？啊？是彼得说方言吗？不是，是那些受割礼的听到的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讲方言了。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里两处圣经又给我们看见，彼得传福音的时候并没有用方言传。原因在哪里？因为他讲他的话听的人都听得懂，就不必要一定用方言人家听不懂的话语来传福音。你懂得我意思吗？那今天有一些人觉得说是你一定要用方言来传福音，人家听不懂反而会感动，这个是错误的看法。但是有一些宣教士到了一些地方，他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他为了传福音，有的时候圣灵会感动他， 圣灵会充满他，然后他讲出一些过去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那倒是有的，那倒是有。我先不做 judgment 啊，我把这些人的讲法都让你晓得，你们自己做一个 judgment， all right？ 当然我尽量是用圣经的例子举例。第一，我们说目的是造就人， OK， 但保罗说真正造就人最好是做先知讲道，人家能够明白的语言。第二，说传福音是不是一定传福音都要用方言？我们看两处经文 ，no。彼得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讲完之后，听到的人反而讲方言。第三个目的，第三个目的是说给以色列人的，说方言是特别为着以色列人的。那我就把一些 reference 给你们就好，我们不花时间看。这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那这里怎么讲呢？这里讲到就说，犹太人是喜欢神迹的，希律的人是要求智慧，所以神就特别用一些神迹奇事，然后让以色列人能够相信，特别是在新旧约彼此交代的时候，交接的时候。你晓得旧约到新约之间有四百多年，这四百多年当中，以色列百姓好像寡居做寡妇的，没有神迹，没有先知兴起。那忽然间施洗约翰了，那是最大的先知，新约里面圣经说他是最大的先知。然后跟着有耶稣基督传福音，有使徒们，然后在这个新约的开始有这些神迹启示出现。那么这些神迹启示当中，这个方言也是成为一种。那换句话，这种人讲法就是说，这个方言的目的是当作一个神迹给以色列百姓，使他们能够相信这个福音。对犹太来说，他说这个福音好像一个新的道理，不容易接受。 OK。 第四种是灵洗的证据。圣经里面的确也提到，有几次圣经里面提到，当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讲起方言来，但并不等于每次有记在洗礼的人都讲方言。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彼得门徒替三千人受洗，一天里面好多人受洗，但那些人都没有讲方言，对不对？那个第八章记载到那个阿提阿波的太监，他受洗了，他是真的信耶稣受洗了，他并没有讲方言。你在圣经里面还有看见很多例子，很多例子。这个洗礼和圣灵充满和方言并不是每次都连在一起的。那么圣经里面一些东西记载到只是一些个人的经验，那个人的经验不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原则来教导，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道理来教导人。那人常常犯这种毛病，常犯这种毛病。比如说旧约有很多例子，那么亚伯拉罕这个他献以撒， OK， 那这是神给他一个特别的试验。那么神试验你爱不爱他，不见得说一定要照样亚伯拉罕的经验，不一定的。那你这些没有孩子的就没有地方试验你，对不对？所以很多圣经例子是一个个人的经验，这个人的经验不能够做道理来教导人。那么新约里面讲到有人受洗讲方言，这是一些个别的例子，个人的经历，那不能够把它当作道理。 所以当然这一点特别我们不能够相信这是一个对的讲法。还有第五点是定罪的记号，那讲这些话的是根据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到22节，哥林多前书14章21到22节，这里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些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那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他们说这是神在新约的时候甚至借用外邦人的语言来定以色列百姓不愿意接纳福音。那么这里讲外邦人的语言，他们就把它解释成方言，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借助外邦人讲方言来定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接纳不相信福音的罪。那这种讲法很牵强，很牵强。那现在有这种讲法的人不多。第六是作为灵修用的 devotion， 我想这种 use as a devotion， 我想这种讲法的人很多很多。那么一般灵恩派的人他们要 justify 他们讲方言多半是讲说这个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灵修而用啊，不过这个保罗说就是个人祷告灵修也好，那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他说12章他说祷告最啊、不仅是用啊、第14章不仅用灵祷告也应该用悟性祷告。那14节这里说啊，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说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甚至在 devotion 在灵修的时候假如你是用方言祷告你自己不懂方言的话那你对自己甚至都没有造就，因为你的理智没有不了解。所以保罗说甚至个人祷告的时候你的灵要祷告但是你的理性也要 understand， 特别是在会众当中更是如此更是如此。所以这种讲法这个用灵修的用这个啊讲方言的目的是为着个人灵修，不是太过 convincing， 不是太过 convincing， OK。 不过我也是尊重一些人的看法，有一些人说他们在灵修的时候这个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他在祷告用说不出用语言表达，这时候他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然后他讲起方言了。当然这些人像我讲的人我也没有听过他在灵修的时候究竟讲方言什么，我不懂，我就 assume 他真的讲起方言来 alright， 那么造就自己 OK。 那么究竟这个方言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啊，我把这种六个不同的看法告诉大家。假如你们要从圣经里面读圣经的知识里面来想这六个功用究竟你会认为哪一个比较有道理，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大家讨论一下好不好。
现在有一种讲法说这个就是说他说这个这个时代论呢就是为什么旧约是什么耶和华的时代耶稣时代圣灵时代这种讲法觉得特别
好。这个时代的 dispensation， dispensation 是说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他对人的要求和人对神的 response 是有不同的，这是对的，这是对的。比如说旧约的时候人犯罪你要献祭，但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他为我们一次完成成为一个活祭献上了，我们就不需要再重复来献祭。那简单来说，比如说起码有两个时代，一个旧约时代，一个新约时代，这个神对人的要求和人对神的 response 是有不同的。那我不晓得你的问题问在哪里，你的意思问什么？
他说现在圣灵的时代，所以很多什么讲方言、异定这种事情，就哪种来由他们解释？
是，他们的讲法是说，自从耶稣基督来，一直到教会被提这段时间，这是特别圣灵的时代，所以有很多神迹奇事，这是他们的讲法。但其实你去看啊，刚刚福音开始传的时候，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不少神迹奇事，对不对？但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迹奇事不多，有讲方言，有这个瘸腿的彼得医好，还有油腿骨从窗门上掉下死了，保罗叫他复活。但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以后，你就找不到有什么记录，在书信里面根本没有记载的神迹。那假如说讲到 dispensation 的话，那么写书信那个时代比我们更早，也是属于这一个 dispensation 里面。但为什么那个时候有这么大的差别？保罗在腓立比建议教作监的时候，他们有人请那个以巴弗提，对不对，到监狱里面慰问他，结果他病了。那么照理讲，保罗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我们看见过去有，他应该把他医好，但是没有。保罗只是说神的怜悯叫他能够好起来。所以就是在新约那一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也看见有很大的分别，这是有很多争论的地方。好，我们再看一点啊，我自己认为这个方言的功用比较能够对我来说比较容易接纳的，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十六章十七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这里说信而受洗的了必然得救，不信的被必定罪。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垂作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等等。那这里要注意，有人用这句话可以说一种试探神啊，他们在当众面前玩弄那个毒蛇，结果有人被毒蛇咬死，吞那个毒药以为神医治他，以为神能够保护他，结果死掉。但这里确实讲到一个，就是说这个有神迹奇事，在这个原文是一种 sign 啊，什么呀，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这里把方言也放在里面，就是说当时神给一些信的人有特别一个记号，特别一个记号。好了，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我成了遗忘人，是被你们强迫的吗？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作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那这里论到保罗他为自己使徒的身份辩论，他说神给他能够行神迹奇事，用百般的神迹奇事，有一个目的是显明使徒的凭据，使徒的凭据证明他是神所差派的使徒。那么在这里两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可能有一个我自己认为比较容易接纳的，就是旧约 到新约之间有400多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没有兴起任何先知，也没有任何神迹记载。 OK， 这400年是空白的。我刚才讲过，对以色列人来说好像一个寡居的事情。那到耶稣基督来了，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旧约也有了，不过对于犹太人来说好像一个新的道理，他们听不进去，不容易听。那么犹太人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很怕有一些假先知在他们当中兴起来，所以很多犹太人把耶稣基督、把保罗和他的使徒也当作是假的，也当作假的，所以他们很怕被诱惑了。那么神为的使他的福音能够传开，人家容易接受，那神就特别在早期的时候给以色列百姓啊，特别给这些使徒们他所拣选的有一些恩赐，而这些恩赐他可以说可以随时使用的恩赐，行神迹的恩赐，讲方言的恩赐。这个目的在哪里呢？是要证明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只要证明他们是所拣选、神所差派的，那么他们所传的福音嘛，那就是从神来的。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方言在我看来，我自己能够接纳，就是说是一个证据，一个证据，要证明使徒们是神所拣选的，要证明他的福音是从神来的。那么这样讲法和圣经的记载比较容易符合，因为到后期福音开始传开之后，我们在书信里面就找不到这种神迹的记录，找不到神迹记录。那你现在马上就会问，那么现在有没有神迹？一定有，因为神迹是什么？神所做的工作嘛，叫做神迹。不过神迹的这种的不同的地方在那里？我自己的解释，我自己看法，在早期使徒们是神给他们特别一种恩赐权柄，他可以随时施行神迹，目的在证明他的福音，证明他们是从神拣选的。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个人他能够随己意，这种恩赐随己意来施行神迹呢？你们听懂不同的地方吗？现在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有这种恩赐随时可以施行神迹？有没有？没有。不同就在这里，不同就在神迹有没有？有。假如我们听见太多了，特别在大陆，等等我再讲，特别在大陆我们听见这神迹太多了，我相信假如不是完全都是真的，起码其中有好多是真的，对不对？那么现代，我最近我在 Vancouver， 我去访问一个弟兄，有人也许认识他，叫做许志伟医生，有没有人认识他？有没有认识许志伟医生？这是真的真事。他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少年得志，从小有去主日学认识神，但因为样样都很顺利就离开神。20几岁做医生，在 LA 自己开一个 clinic， 赚很多钱， real story， 赚很多钱。然后他自己有钱还不够，他想有名，然后就打进了 LA 有一个很出名的医院，叫做 Mount Sinai Hospital，这是犹太人的医院 Mount Sinai Hospital， 里面有400多个医生，都是很有名的。他到那个 Mount Sinai 医院里面5年之内，从一个普通医生做到那个 Mount Sinai 的院长。那个时候年纪才38岁，38岁做了 Mount Sinai 医院的院长， 东方人，他说在那个医院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东方做过院长，都是犹太人，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做院长。我觉得中国人，我为中国人骄傲，不得了。好了，我想神有他意思，神的管教来了。他忽然间发现自己有肝癌，正是最荣耀的时候。而且他自己是医生，一检查 terminal， 最后没有救。哇，他整个人就完全就 down， 他不晓得怎么办。那我去访问他，他说他也是很傻瓜，他就有一天出去在那个书店里买了很多 birthday cards， 很多这个 anniversary cards， 买回来做什么？他写，他说我死了之后希望我的太太每年还可以收到 anniversary card， 还可以收到这个 birthday gift card， 你知道卡片，给他孩子三个孩子写，写写写写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在干嘛？假如我真的死了，我的太太年年还收到我这个卡片，不是年年的 remind 他，叫他更难过吗？你晓得有的时候很聪明，做一些事很傻，但是他就是到一个地步不晓得怎么做，你知道。那有一天他真是非常非常 down， 他不晓得怎么做，他想起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一起去做主日学，他现在做牧师，所以他好不容易找他的电话，打电话问他，告诉他我现在这样这样这样，我要怎么办？啊，那个弟兄那个牧师就告诉他，你要悔改啊。他说你看你这么久都不去礼拜堂，你离开神，你自己是基督徒，你也没有带你的太太相信主，你三个孩子也没有带相信主。他听了以后更气，他说我有什么要悔改的？他说我做医生都是做好人帮助人，他说我有什么罪？他气，把电话丢掉，气死了。但他没有办法，最后我相信圣灵工作。有一天晚上，哎呀，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晓得没有其他办法，痛苦祷告悔改，很奇妙，他自己心里得到平安。然后当天晚上叫他太太来，向他太太认罪，说他没有尽丈夫的本分，带领他信主。当天晚上带领他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信主，信了主之后病有没有医好呢？好像还没有。那么你晓得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你晓得肝脏移植肝脏还是很难的，很难的。不过因为他自己是院长，所以他很容易拿到一个肝脏，医生就鼓励他说你还是移植好了，假如你不移植最多两个月的时间。好了，他就去了。但很奇妙，开起来的时候就发觉里面什么肝癌都没有，没有了。他说假如我不是医生，我也许会觉得我的医生诊断错了。他说我自己是医生，而且他诊断他的医生都是在医院里面第一流的，没有可能。那个诊断他的医生也去看，他说 impossible， 他说我们不可能搞错的。他把过去那个 biopsies 切片那些对照再看，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弟兄现在在 Regina 念神学，就是在梁彦城那个神学院，他们两个人都在那边。他一方面念神学，一方面在神学里面教一个 medical ethic， 真能真事，真的真是。像这种见证我听得很多，我这是我最近访问的一个真的人真是。假如你不像你去问梁彦城。所以有没有神迹？有没有？有，有。那我讲这些，我想我们大家注意啊，我今天所讲的，我希望你们不会听错，不是在这里 condemn， 这是 charismatic，这灵恩 ，no， 这个灵恩运动不是现在才有的。假如你就去读那个教会历史， 什么时候灵恩运动开始呢？都是在教会走下坡，这个有形的教会非常冷淡，那么其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很热心，很追求，他们想得到属灵的力量，属灵的恩赐，那么他们追求这些灵恩，但很可惜，往往追求追求就偏了，跑到一端去，跑到一端去，那有的一部分就变成极端，变成异端。 Alright， 那么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一些灵恩，这个 Catholic 里面，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倾向灵恩的，那么有一批天主教他们称自己为 Evangelical Catholic， 其中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灵恩，因为你晓得 Catholic 是很死的，完全是遗传的 traditional 的，那么在当中也有一些，我相信里面还是有一些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得蒙救赎的，他们很盼望看见这属灵的恩典，属灵的力量，所以他们追求。还有很多在各种教派里面都有这种灵恩，所以我们对于灵恩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不要一下子就给他定罪，说你们错了，你们异端，若是这样的话不太公平，不太公平。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他们的弱点，他们的做法的缺点与圣经不符合的，我们不能够因为他们的热心你就把它接纳下来，这也是错。然后我们不要因为看见他们这个灵恩好像有点可怕，有的极端灵恩你去参加聚会真是好可怕的，然后我们就对于灵恩我们就一点不敢去追求，那这也是错。我昨天讲的属灵的恩赐可不可以追求，可不可以，昨天我讲的可以，对不对？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当然其中最大的他告诉我们说是什么，就是爱，对不对？然后最有用的在教会里面先是讲到教导人的恩赐，我们要不要追求，我们要追求，但追求的当中我昨天提了两点很重要，让我重复一次。第一，你要注意你的动机 motivation， 究竟你追求灵恩是做什么？这个灵恩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赐给他的儿女们，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造就教会，就是造就弟兄姐妹一样，还有服侍弟兄姐妹。假如你的动机不是出于这样，是为着自己标榜自己比较属灵，希望人家很容易认识你，很出名，若出于这个动机的话，错。甚至有的时候你追求，有的时候不仅不能够真正得到圣灵的恩赐，甚至有的时候会受魔鬼的捉弄。那我昨天举了一个例子，你们记得。所以很要紧，追求灵恩你要 check 你的 motivation， OK， 很重要。第二点我之前讲的，我们追求灵恩是可以追求的，但是不要强求。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你不要强求说我一定要这个一定那个，有时候强求可能得到的不一定是从圣灵来的， OK，可能是从什么邪灵来的。好了，我停一停，你们有没有问题？
我发现有个追求这个灵恩的人，他很喜欢别人跟他一起讲方言，喜欢别人，而且他们非常积极，
是
我个人的经验，有这样的教会跟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他很喜欢别人，他一直常常碰到人家跟，尤其是弟兄姐妹，他就喜欢人家跟他一起跟他做同样的事情，这种就是很变得很困扰。如果他人家不跟他做，他就觉得你怎么样，就变得很为难的事情。
是。
而且有时候我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在初期的教会，好像这个这第二点，我讲说讲初期教会，他们是讲保罗用这个来好像来证明他的凭据。但是我今天看到有些人用这个来，就是好像有的牧者他也是自己搞的，他说我经过这样的一个教会，我不讲是哪里。
是。
来树立他自己的权威，他就自己说我讲的话，因为我有属灵的权威，我讲的话是 100% from God， 所以你要 100% obey。 我这样就变得很可怕，
是
我觉得这种树立自己的权威，拿这个来标榜，因为他要讲法院要一定来。
是，通常一般灵恩派的人都是因为他们比较热心，他们很有心想追求，不希望自己过一个平平淡淡冷冷淡的生活，这一点我们倒是要羡慕佩服他们 OK。 但至于他们追求灵恩，把灵恩当作一种标榜，高抬自己，建立属灵的所谓权威，那这是动机的问题，错了 OK。 那这一点我们不值得我们学习。假如神给你有恩赐，感谢神，这个恩赐都是神给的，你就为神用，而不是为着自己高抬自己 OK。
yeah， 我是在跟那个在使徒行传那个十三章第八节开始，他说先知讲到智能中地归于你，说方言智能中地，方言知识也上帝归于你。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些先知所讲的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地归于你。我听过人家讲说，这完全的是讲是这讲的时代是讲的我当时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他们有时候都是靠口讲，所以他们都是片面的，完全是讲到是讲圣经的说法，都是有圣经，有了圣经表示的完全的到来的话。那在这样讲的话，不是所有的那个都应该停止。
好，这里啊，刚才吴弟兄提出来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到说这讲了几类，他说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这知识是讲到启示方面，所以这提到三样。那么有人解释啊，这里讲到等到那个完全的来到，那么完全在希腊文是 Teplon， 完全 OK。那希腊文假如你们有读过 German 也好，它这个叫 ending， 这尾巴，这尾巴里面告诉我们它的这个性是属于哪一性，有 masculine gender， 有 neutral gender， 有 family gender， 三个不同 gender， alright。 比如说英文来说 he is masculine gender， she is family genderIT it is neutral gender， 那么这里决定那个 gender， 一个 noun， 这个中文英文都没有，在 noun 里面可以看出它的 gender。 那么这个 gender 是什么 gender 呢？是一个 neutral gender， 就中性的名词。 alright， 假如是为什么呢？假如是阳性的话，它这个 ending 应该是 osx，假如是阴性的话，它的 ending either 是 n or r alpha， alright。 所以从这里决定它的性别。那么因为从这一个字来解释 OK， 然后他这里讲到等到完全的来到，究竟完全的是指着谁呢？完全的指着谁呢？假如是指着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应该是用 masculine gender， 对不对？是用这一个 gender， alright。 假如有人说解释是等到这个 dispensation， the closing of dispensation， 讲到耶稣基督的 return of Christ， 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用到这个 returning 那个字，是用 family gender，family gender。 换句话说，这里讲到完全的来到，不能够 refer 到什么呢？不能 refer 到 Jesus Christ， 因为它是 masculine gender， 也不能够 refer 到 the event or second coming or the aim or dispensation， 因为这是用 family gender。 所以最好的解释，这也是我接纳的解释，就是说这一个 perfection， 这个 perfect 是指到什么？ refer Bible， 因为 Bible 比
Brion 比 Brion
比 Brion Bible 它是 Saint Andy Newtagender。所以这样解释，在这个解经里面有许多原则啊，这个叫做 grammatical 的 interpretation。那这样解释的话是适合这个 grammatical interpretation 的一个原则。所以一般人解释说，这里讲到说，等到 the completion of the Bible， 这个 prophecy speaking of tongues and revelation shall be ceased。那这种解释我容易接纳，我容易接纳。OK， 那我刚才讲过，但是有一点，这个解释上你不能够单单看着 grammatical 的解释，你也看过整个圣经的整本圣经的这方面的教导，这也很重要。OK， contents of the Bible， not only the immediate contents。But also the other Bible， 同样 speaking about the same subject。那保罗用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讲到方言这么多，既然讲了这么多，那不会是没有用的。那因为，《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三十九节，他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方言 ，Alright？ 那我们也要尊重这神的话，不能够就是你说，那么这个怎么能够 harmonize？ 怎么能够 harmonize？ 啊，这个还要花很多功夫去 study。我的看法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我相信现在还有神迹，我相信现在还有方言，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不要禁止方言。好来，但是我相信当初神给使徒那种恩赐，随意可以操使方言、行使方言、讲方言，或者随意可以操作行使神迹的这种的能力，这种的恩赐是没有的，是没有的。那这样解释的话，就和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比较符合。但现在一切神迹，我们凭着信心，圣灵随做神迹哦 ，I mean， 这神迹也是灵恩，对不对？是圣灵随做他自己的意思，把那个恩赐赐给他。有人还是会有讲方言的恩赐，有人还是行神迹的恩赐，但是在under神特别的 control， 他不能够自己随便。所以有一些在 TV 上这个神医大会呢。这些东西我就不能够相信，我不能相信。但是说有些人行过神迹，神借用他 ，Yes， I believe， 你懂得吗？所以很小心，很小心。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叙利亚人是要求智慧。保罗说：“我是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你假如是太过倾向一些神迹奇事，有的时候会受诱惑，会被引诱离开正道，所以要非常小心。Yeah. 刚才是不是问题？没有 ，OK， 好。啊？那我昨天讲那个使徒，按狭义的来说，就是指那个十二个使徒；按广义的意义来说，凡是建立教会的。那些都可以称为使徒，所以从广义来说，你也可以说有一些人是有使徒的恩赐。是的，
我对牧师就是讲到，就是说方言是没，就是说应该是有人听得懂的，它是一种人类的语言，
是，
只是可能是某一个国家的语言，说不定我们不懂，或者是哪一个地方的湘潭。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在四章第二节，第二节这里，我是觉得
使徒行传。
不是，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二节。
第十四章。
对，第十四章第 二节那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里却是说各样的奥秘。那这里英文这个是 NIV 解释，他后面他说 For anyone who speaks in a tongue does not speak to man but to God, indeed no one understands him. He, yeah. 所以就是说是在这里有提到，就是说那个方言是不是 no one can understand it, 是不是有那个可能说出一个方言？
Yes, 很多时候自己讲翻译那个他不 understand 自己在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定有一个人会替他 interpret 出来。假如他不能 interpret 出来的话，最好他自己讲， OK, 或者是对神讲。那保罗，那我们要把好几节圣经凑在一起讲。保罗说讲方言是没有悟性的，是用灵讲方言，但是他说我宁愿你讲方言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不仅用灵祷告，也要悟性，悟性就理智。所以在保罗看来，一个人甚至在个人祷告的时候，你用灵祷告，可能说不出的叹息，圣灵感动你说出不叹息，你祷告什么东西你自己都不晓得， OK。 但是保罗说最好的是什么呢？你灵也晓得，你自己也晓得，理智也晓得，那是最好，
OK。过一些中文，不管中文的美国的基督徒，他们讲的方言都是 repeat 的两句话，发现讲来讲去就是那两句话，就是那两句话，
是，
就是听起来不像实在，
是，
就觉得有点做作。
是，我们不想随便批评论断人，但是我觉得今天有很多所谓他们讲的方言，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方言，是一种口音，没有意义的，哒啦啦啦啦啦，没有意义的 ，OK。而也没有任何的目的在那里，究竟目的在哪里？造就人吗？人家听不懂。造就自己吗？也许他自己都不懂。 OK,
我的确在圣经，尤其是十四章同样第四节那里提到说，说方言是造就自己，
是
说先知讲到是造就教会。我是没有说方言经验，我完全不知道，不过的确在圣经上有讲到说 是造就自己。
yeah, 是造就自己。但是保罗说假如你自己懂的话，那你更能够造就自己，不仅用灵讲方言，要用悟性祷告是更好。这个换句话说，这个保罗在 argue 这个 value of the tongue, OK, effectiveness or edification. 在保罗说假如一个人能够有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来祷告，好过一个没有 understand the language, 就是讲这个意思。 OK, 好，
那个有一段经节我比较可能不是很清楚，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这个不一定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解释，就是这边讲到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有一次好像是林道亮牧师就是在我们动力会，就是讲到说，他说讲到分辨主灵的时候，他提到说圣灵充满所表现出来的，可能有在那个时代呢是会像被好像喝醉酒那个样子，但是呢这边保罗的教导是说我们不要去醉酒，让我们放荡，那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充满所表现出来的是不是可能有一种让人以为都是这样子的
事。好，这里是保罗讲的道，或是他写的书信常常用一些比喻来解释一些属灵的事情。那一个人醉酒是 under control of alcohol, alright, 就是受酒精的控制了，他完全失去自己，他做许多糊涂的事情都不晓得， alright,但是他说不要这样被醉酒了，但是要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 draw 一个 comparison, 一个被酒精充满的人是完全 lost 他自己，然后一个被圣灵充满 under 圣灵 controlled, 在比喻上有相对的地方， 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一个受圣灵 control 的，他不会做 lost the mind 啊，这些很不好的东西不会的，但是他的确受圣灵的 control， 圣灵管理他。所以保罗是 draw 一个 comparison， compare these two， OK。 好，我们 yes，
因为我们现在有弟兄姐妹生病，我们是怎么样？应该是用一个为他祷告，就祷告的话，应该是怎么样？是神行，神是医治他，还是请好像雅各书请假好吗？还是按手或者摸油为他祷告？
我想祷告我们一定要，而且这是圣经吩咐说叫长老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常常 encourage Paul Ye 和 Samuel， 我说你应该学习 pick up pray for the saints the ministries， 他是 ordained 变成长老， yes 应该祷告。我们祷告随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另外方面，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 ask for anything， 但是不一定神照我们求的样样都给。当然我们为人祷告，当时求神希望他医治他，对不对？这个没有错， nothing wrong， 但神他有自己的主权，也许他不医治他，我们要顺服。那我们也要为那个没有啊，为那个病人祷告，让他有一个顺服神的心，不会因为疾病也许困难没有得到解答而失去他的信心。OK，
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就赞成要摸油或者是按手祷告，这些怎么样？
Well， 我想这个摸油的东西啊，这是当时的情形。有人解释那段圣经说，教导我们说，不仅一方面祷告，因为油在当时是一种 medicine， 换句话说，有人解释一方面祷告，一方面也要用药，药也是神给我们是 common grace， OK， 你不能够说是单单祷告不去医院，那有的时候也变成一个极端。 OK，
就是按手需不需要？
按手 yes， nothing wrong， 按手祷告。
但是有些人就好像不是很愿意按手，好像如果紧迫一点来，我不知道。
我想这样这个 practice 就没有硬性规定一定要怎么做，看你自己个人 feel comfortable。 好，我们还有几分钟，我们赶快讲这个第三点。我们讲到使用方言的一些规则。我想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一些规则啊。我们看圣经就好了。十四章的十三节，这里说，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作能翻出来。二十八节，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所以第一个原则，讲方言一定要翻出来，假如在会中。All right， 第一个原则，这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造就人。只要你不翻出来，人家听不懂，以为你神经病，别人得不到造就。第二个原则，二十七节，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所以少数人讲，不要大家讲，太多人讲。好，来，这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且要轮流作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所以这是圣经留下来很简单很清楚的三个原则。第一，必须翻出来；第二，不要太多人讲，两个至多三个；第三，要轮着讲，不是同时讲。那这是圣经里面留下最简单的三个原则。那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我们都承认，我相信你们都承认这本圣经是圣灵启示的，对不对？圣灵写的。好了，圣灵启示的时候给我们，特别我们讲的方言给我们这些原则， 给我们这些原则。好嘞，那么我们说圣经是不能变的。那么今天有一个灵恩的人，他跑来给我讲，他是这样讲方言的。好嘞，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假如是同一个圣灵，难道他会做出不同的事情吗？会做出不同的事情吗？比如说他们认为大家一起讲是对的， OK， 不一定要翻出来的， OK， 方言也可以人家来教我们讲，用 seminar 教我们讲的。假如是这样的人告诉我，他说他们也是圣灵教导他的，那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我宁愿，我不管他是不是，我不去理他了，我宁愿接受写下来的圣经的原则，你晓得吗？同样一个神，同样神，他不会似是而非的。假如有任何人告诉你这是出于神的，和圣经相抵触的，我可以马上断定说 no， 你懂这个意思吗？那不需要 argue， 因为同样一位神，他启示这本圣经，他不会又启示另外一套方法叫我们 confuse no。 我们常常说这本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准则，希望弟兄姐妹抓住它。有任何天使原意任何人告诉你说你应该这样做才对的，假如和圣经相抵触，你就可以 refuse 它， say no， 我不能够接纳。你懂得我意思吗？不需要 argue。假如他 condemn 的话，他是被神的话语 condemn， 不是对我 condemn 他。 I have no authority to condemn anybody， 但是我发觉他所做的和圣经不同， I say no， I rather follow 这个 principle。 Well， 牧师传道人他的 authority 不能够高过圣经。牧师传道人他假如不传讲真理，他不是真的 传道人，你懂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的信仰生活 authority 就是在圣经。不要以为他是很出名，不是他讲错了你以为是他对的， no， 你还是要 refuse 他。这是非常重要，在末世的时候，圣经明明警告我们有许多假基督出来迷惑他的子民，甚至能够叫天上显出神迹来。假如你一不小心，你欢喜看神迹，欢喜看这 exciting 的东西，就很容易被迷惑，所以非常非常小心。
假如他问我一件事情，说如果这规则是罪的话，那刚才那个例子里面第十章那十六章46节里面讲到众人去讲起方言来，他们众人的话，我不晓得多少人在听，但我会感觉会超过三个人。
是 OK， 看圣经的时候还要看他的 order，那个是在书信的以前。 All right， 我们说 Revelation 是 progressive 的，那时候翻译刚刚出来，以后圣灵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这样做才好。 All right， 我相信有。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不要听见灵恩就怕，这也是错的。灵恩是有的，我们也要追求。要很小心。有的时候灵恩，我刚才说过，就是太过 emphasize 一些东西，然后走到太过一端极端，那也就是错掉。是，我他有这种新追求是非常好的，为他祷告，求神保守他。我告诉你我一个经验，我的 Jonathan 今年是20岁，快21岁。那正当我决定要去中信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真是好痛苦好痛苦。那是去年大概 前年差不多八九月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要中信。什么事情呢？他先生告诉我说，每个礼拜聚完会之后，在我们教会聚完会之后，他就要去这个大学附近有一个教会，在 University 上面去参加的 Bible Study。 我去参加 Bible Study， 我不能够反对，我说 Fine, go ahead。 他去了，那去就很高兴，很喜欢去。那是个灵恩教会。那到了异地，对，我也不晓得。那有一天他来告诉我，他说 Daddy, 我想离开这个教会。我忽然间就有点 shot。 我说怎么搞离开这个教会？我说难道这个教会不好吗？我不是说我的教会才好，不，我是考虑到说我在这里 I'm your daddy, you know, I ministry this church. If you're not joining the church, somebody will question what happening. Alright, 他没有给我 reason, 他说只唯一一个 reason, 他说这个 church too dry. 我告诉我问他 why?我的 church Minnesota 你们都来我们 church, 我们不是真是这么惨的 church。 当然他说讲到他的 college group 很少人，所以他说他得不到供应， spiritually he's unsatisfied。 那我说我要不行，假如说你 complain college group 不好，那我们想办法，你也想办法， OK能够使他有 improve。 他没有办法听进去。那么到了最后最严重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 Daddy, 我们两个人父母亲跟他讲不通，他讲一句话我怕起来了。他说 Daddy, Mommy, I am not your product. I say what? Who teach you?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As the Bible said, you should submit yourself to your parents whatsoever. And especially your parents is not the so-and-so parents. I'm minister. I know what the Bible teaches about. 但是我一直跟他讲到一点用都没有，我发觉他整个 mind broke 掉了。我发觉奇怪，那几天怎么很迟有人打电话给他，通常我不 aware,这么迟又打电话给他，原来他的一些 peer group, 一些在那个教会里面这些灵恩的 college group, peer group 打电话给他，要他离开教会，要他 join 他们的 group, 然后一直 pressure 给他，你怎么样，你应该来 join 我们，爸爸没有答应。有一天偶尔间他打电话，我就 pick 他电话，是他的一个 peer group 的一个人打电话，他说 May I talk to Johnson? 我说 Yes, I'm his father. I said, What do you want to talk about? He said, Well, nothing. I said, I know something going on. I want to know what's going on. Because my son's confusing. I want you to know who you are. Why did you call my son? 他就把电话 cut 掉了。我晓得他不敢给我讲。哇，我的son呢 really confused。 那有一天礼拜天完了之后，他偷偷的把我钥匙拿去，把我车开走了。我找不到人，到十一点多还没回来。我 really concerned,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my son。 那我打电话到处找我们教会的几个的朋友，都不晓得去哪里啊。哦，我真是很担心。到了 midnight, after midnight 他回来，我说 Johnny, 会有病。他说我今天祷告 fast and pray, 他说我要晓得神要我怎么做。哎，你 see confusing, 这个神告诉我们孩子说你要顺服你的父母亲，这是一个 chain command, 只要你不顺服你的父母亲， you expose to the greater area, the Satan will attack you, Satan will attack youAnd I know he's under Satan attack. 我晓得了， I know something wrong. 我告诉 Johnson, sit down. I can't talk to you. I know that's nonsense. is useless for reasoning with you. I only pray for you. 那我和我太太一起，我太太哭啊，一个孩子变成这样子，我这样子很乖很好的，哎呀，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那我祷告，我说祷告很简单，我说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I claim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Break the chains in any confusing. If anything from Satan, I claim the victory. I say, Lord, I pray you,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cleans everything. 我 pray 了之后 I do nothing. 我就祷告交流给他，我说三That's all I can do. 那过了几天，感谢神，他整个人变过来 ，completely change. 那第二天，这是过的第二个礼拜，礼拜这五晚上，他有个 college group， 他自己在 group 里面见证。他说 ：“I thank God, give me a wise parents. Now I suddenly I wake up, I change my mind.”See, 有的时候好可怕，好可怕。So, be careful, be careful. 我晓得我的孩子他很追求，但他 stay on the church. 我现在离开，我也感谢神，在我离开前给我经验到这样子。那我交托给神，我现在安心。我晓得他经过这一次的挣扎，他晓得 what's right, wrong. Okay.那我感谢神，我的孩子很热心，现在在 college group 里面，他也是 very satisfied. Not easy, not easy. 所以我希望你的孩子小心 ，pray for them. 有的时候，魔鬼也叫你很热心，很热心，但是热心到一个极端，有的时候也看不出来，好像是很好，但事实上里面有很多 violent Bible teaching.Be very careful, very careful. 我想最要紧为他祷告。OK， 好，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各位。